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啊。现在讲到这个佛开始打比方，这个比方很重要。我们还接着就是再来说佛这个比喻啊。读第二个版本，譬如泥团微尘，非亦非不亦；金庄严具，亦复如是，非亦非不亦。好，这个都内容都一样，我们就不管它了。我们就来用金庄严具这个再来加强印象。什么叫金庄严具？记住这庄严呢，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打扮，哎，美化。金庄严具就是把金子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像工艺品呐、或者是说一个佛像啊，或者什么，这都叫金庄严具。你比如说，我们就用那个金狮子吧，哎，金子塑了一个狮子，这就叫金庄严具。金庄严具里头它是有什么不一不异的关系呢？它是这样，注意啊，金子这是它的材料，这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东西，具体存在的东西。狮子这是一个怎么说呀，它实际就是一块金子，我可以把它捏成一个狮子的形状，也可以捏成一个老虎大象，也可以捏成一个桌子一个塔，是吧？你可以捏成任何形状。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啊？这个金子捏成了一个什么形状，表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狮子的形状。这个狮子跟这个金子的材料这两个的关系是不一不一。怎么讲呢？这实际上你还是用那个叫事与理的关系来这个理解，就是事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刚才下边问一个问题，我这也解释一下。刚才我说事就是事物，对，不太准确。这个事物呢，对应佛经里的法，一切法的法，一切法就是一切事物。因为这个事物在世俗里的解释啊，物是物质，是实际存在的，事是指的一件事情，一个关系，一个什么消息，这不是实际存在的。这样呢，有实法有虚法，合起来我们世间的一切事，实的虚的都在里头，一切事物包含全了。所以这个说这儿这个事与理的关系，这个事是什么呢？韩老经常译成事体，这个事的本身。这个还跟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这个事啊就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跟那个就是完全用世间的定义，世间现在是唯物主义流行，所以世间我们现在认为就是只有物质是真存在的，包括你精神性的存在你也得是物质的才是真。你比如说我们说记忆，我们现在那科学家呀就抛开脑子非要在里头找记忆，就认为记忆是什么什么细胞啊，什么神经元啊，就非说着这都是唯物主义，把人害傻了。精神存在的东西啊，它存在形式它就不是物质。你的一个人有记忆怎么可能是物质的？因为现在那个很多那个事实已经把这个给就是给证的那个一塌，就是已经脖子彻底脖翻了。比如说无脑人，法国有一个无脑人44岁了，是国家公务员，有老婆有孩子，上班挺好，怎么样？没脑子。他的脑子呢，脑组织就是像一张纸，剩下全是水，全是脑积液。但是呢人家就正常人呢，什么都不耽误，44了。还有很多无脑人，你说你要是说记忆必须要是脑细胞什么神经，等于这人就什么记忆都没有，是吧？所以这个，但是呢这个精神呢它不是物质存在，但是它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更是都是心法，没有物质，是吧？都是心那实啊，但是呢它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在这儿理解这个事啊，不能用现在流行的唯物主义理解，得用那个古代的时候佛说法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印度的那些修行人他都相信那个精神存在，是吧？很多都是很印度整个民族是重精神轻物质，重内在轻外在。这个所以这个事是指真实存在的 也可以真实存在，就是具体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举例子呀，是举的世间例子，就是世间认为真实存在、具体存在，哎，这样的例子。所以也可以说，不是说的真实的真实存在。真实的真实存在，精神就是真实存在，而且只有精神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呢，它叫事，事是具体存在的东西。韩老经常翻成事体，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本身。哎，事是这个意思。那金庄严具真实存在什么呀？就是金子，不存在狮子，是不是？这是金子，这有一块金子，没有狮子。那怎么又出来个狮子呢？因为这个人把金子给弄成狮子的形状了，人们一看，这是一个金狮子。哎，这个狮子是人们脑子里说这块金子的一个特点，它像一个狮子，就好像我们说那山上的石头是一样。那个佛在灵鹫山说法，为什么叫灵鹫山呢？山顶上有一块石头啊，斜着，就跟一个老鹰一样。哎，所以大家说这就是老鹰。哎，鹰鹫山，鹰鹫石，实际上存在的是什么呀？就是一块石头，但是人们看它像一个老鹰，所以叫鹰鹫山。哎，鹰鹫石，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实际存在的是石头，人们看它像老鹰，就说叫灵鹫石。哎，就说是老鹰石，跟这个金庄严具道理一样，就是说实际就存在的就是金子，没别的。但是呢，这个金子呢弄得像狮子，所以人们说叫金狮子。这个狮子，人们对这个金子的起的名，这个狮子的这个形象跟这个金子具体存在的这个金子的材料，他们俩的关系也是事与理的关系。这个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实际存在，是我们人的一个判断。你甭管是它的特点、它的规律、它的属性，还是它的颜色、它的什么，它是甜的、它是辣的，反正是我们人的一个判断，哎，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东西。所以呢，把这个就叫做理，哎，是我们人总结的。人总结的这个理跟具体存在的事的关系，事理关系。金庄严具这就开始说了啊，金子跟这个狮子的形状，它俩呢是不一不异。首先说怎么叫不一呢？就是说这个金子，这块金子它不就是狮子。哎，如果说这金子就是狮子，那它应该放动物园去展览去，是吧？哎，金子它不就是狮子，哎，它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它俩又不是两回事儿，又不是可以分开的两回事儿。怎么讲呢？说金狮子，这个狮子它是用这金子表现出来的，没金子也就没狮子了。哎，这狮子离不开这块金子，这金子呢，它就是按照狮子形状弄的一块金子。哎，它的整个都是为了表现这个狮子的形状。所以它这个金狮子这两个，就是金子的材料跟这个狮子的形状呢，它俩分不开，离不开，离开了之后就没有金狮子这回事了。所以泥团跟微尘这两个性质不一样啊，泥团微尘的关系啊，是两个都是事，是互相包容的关系，它也是不一不一。这个金庄严具呢，是事与理的关系，就是狮子不是没有一点点真实存在。哎，它，你像那个泥团跟微尘呐，它俩都是真实存在，是吧？只是一个整体一个部分，它也是不一不一的关系。第二个呢，比喻是事与理的关系，这个用的更广泛，就是我刚才说的又提升一步，对理解佛经啊更这个作用大。哎，就是金子是具体存在的，狮子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人们说这个块金子像狮子，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金狮子，这块石头像老鹰，所以我们叫老鹰石。哎，实际上那个老鹰跟石头，哎，不是一回事儿，它俩又分不开，就是这么个比喻，就是不一不异，你记住这个关系四个字。下边佛开始讲他们的关系，我们看能不能读懂啊。大会，若泥团微尘异者，如果这个泥团跟微尘呐是分开的， 是两回事儿，非彼所成，就是不是他所成就的，不是谁所成就的呀，就是那个泥团就不应该是微尘组成的，因为他俩是两回事儿。哎，泥团跟微尘分开了，两回事儿，各自独立的，那样的话呢，他就泥团就不是微尘组成的了，但是这不符合事实啊。而实彼成，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泥团就是那个微尘组成的，事故不异，所以他俩呢不是这个分开的，不是两回事，他俩是就是不是两回事，你也不能说他是一回事，他用的都是否定的说法，哎，不是两回事，就是泥团跟微尘分不开，这好理解是吧，没微尘也没泥团，没泥团也没微尘，哎，他俩分不开，一回事，不是分开的。若泥团与微尘异者，应非彼成。就是说，他俩要是两回事儿，那就应该他不是泥团，不是微尘组成的。而实彼成，是故不异。但是实际上，泥团就是微尘组成的，所以他俩呢，不能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各自独立没有关系。若不异者，如果说他俩没有差别，那就是说他俩是一，就是一回事，则泥团微尘应无分别，就是说他俩这个不异，就是异就是不同，不异就是没有不同，就是一，他俩是一回事，说如果一回事的话，那泥团就是微尘，微尘就是泥团，就是我说的那个发泥团就发一个微尘就行，就应该是发了泥团了，这也说不通。这是啊，那个金狮子那个佛就没说，我们可以过一遍，说金狮子，说这金子跟这个狮子若异者，如果是分开的，哎，应非彼成，那就是说这狮子应该不是金子做的，因为它是两回事，没有关系，哎，实际上这狮子就是金子做的，离了金子没狮子，哎，若不异者，如果说他俩没有不同，他俩就是一回事，啊，那就是我给你这个金狮子，就是给你这块金子，就是给你一个狮子，是不是啊？或者说我给了你一个狮子，就是给了你一个金子，因为你说金狮没有不同嘛，哎，那就是他俩完全是一回事，也不符合事实，哎，就是金子跟狮子应无分别。下边比方完了，下边为了打什么比方，就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如是大会，转时藏时真相若异者，注意这个地方画顿号啊，转时藏时是两回事，对不对？转时是转起时，是现行时，是那个一个大黑球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藏时是那个大黑球，哎，记忆的大黑球，大黑球叫真相，所以这个藏时真相是一个词儿。说咱们就不用真相了，就是转时跟藏时若异者，哎，现行跟种子要是两回事，藏时非因，那藏时就不能升起现行了，因为他俩是完全独立的两回事，没关系，哎，异者就是两个东西，那样的话你就没现行了，是吧，离了种子哪有现行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呢他俩不能是异，他俩不是没有关系的事情，哎，不能分开。大会，如是转时阿赖耶识，若异相者，不从阿赖耶识生。哎，异相就是指的两回事，就是完全可以，他放这儿，他放这儿，什么也不影响，完全是两个东西。你把那个种子跟现行能分开吗？分不开，离了种子没现行，离了现行没种子。哎，所以呢，他俩互为因，分不开。大会，转时藏时若异者，藏时非彼因，哎，那就是种子就不是现行因了，哎，他俩就没有关系了。若不异者，如果他俩没有区别，不异就是没有不同的地方，哎，转时就是藏时。佛说，如果他俩就是一回事呢，转时灭，藏时亦应灭。什么意思啊？就是转时会不会灭啊？我们刚才说了，现行时会不会灭啊？ 无蒙睡眠，前六十就不起了。刚才还说了一个打坐，打坐你要是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外边颜色，完全注意内心了，内心的注意，比如说观呼吸啊，观呼吸内心的注意也断了，第六十也不起了，前六十不起，这就是不起现行了，这就叫转识灭了，它不转起了嘛，就等于你现在那个我们现在这么说不准确啊，先这么讲这个道理，实际上还有一个潜意识在活动，我们先不提它，就先说就拿前六十来说，你没有现行了，就是这个整个都是大黑球了，没亮的了，转识灭了，藏识应灭。为什么呢？因为你前边这个邪见说呀，说转识跟藏识是没有差别的，转识就是藏识，若不义者，这是批判这种观点，说转识就是藏识，那转识灭，藏识灭，就是说你无蒙睡眠的时候现行灭了，你就应该连种子什么呀都灭了，哎，这是说不通的。下边说就说而自真相实不灭，但是实际上你的那个真相，你的那堆种子，我们前边老说你什么是你，别人都不敢讲，别人在那个不学为实的在那儿啊，这个是我那个是我，说什么都不对，你只要拿梦里的东西拉什么玩意儿是你都不对，什么灵魂拉什么大我小我都不对，讲了为实你就知道什么是你了，你的那堆记忆那是真你，那是你的自真相，哎，就那堆记忆是你，自真相是不灭，你那堆记忆实际上没灭，你打坐前六十不起了，转识灭了，记忆还在，无蒙睡眠，哎，记忆还在，一会儿醒了，记忆继续生现行，你那个打坐一下坐继续转识又升起来了，是吧？哎，若不义者，就是说如果转识跟藏识没有不同的话，转识灭，阿赖耶识应灭，而自相阿赖耶识不灭，转识灭，藏识应灭，然彼真相都一样啊。下边，是故大会，非自真相实灭，但业相灭。哎，佛说这个真实情况，就是说，你实际上就是无蒙睡眠呀，外道的无想定啊，实际上是什么呀？并不是你自己的真相实灭了，哎，你的种子都还在。但业相灭，但是指的意思，只是那个业相灭了。刚才说了，什么叫业相啊？就是你的分别识，分别事实叫辨别识，造业的那个相灭了，不造业了。无蒙睡眠，造什么业呀、啊？是吧？打坐前六十不起，你也不造业了。进了无想定了，也不造业了，业相灭了，不造灭了，就是现行没有了。佛说的多清楚，就是说，这个外道啊，他这个不。外道不知道藏识，为什么呀？你必须从梦里醒了的人一看，哦，原来一个人就是一个大圆球，就是一堆记忆啊，三界唯心，万法唯心，你才能说出来。你在这个梦里猜，你谁那你猜不到真实。所以说呀，这就是批判外道，就是最主要就是无想道，无想外道，无想外道是在佛教之外啊修的最好的。那人修行就是灭苦嘛。怎么灭苦啊？他说就是想，你断了想，结果把想一断，就是整天修厌恶想，结果最后这想就不生气了，哎，天天入无想定，临命中生无想天，五百大劫想不起，这是佛教之外啊断烦恼断的最时间最长的，但是五百大劫完了还照样业相升起，所以说他非自真实灭，但业相灭，只是业相灭了。若自真相实灭者，藏实则灭。如果是真的是你自己的那个真相实灭了的话，藏实就没有了，就是你全部种子就没有了。是故诸实自相灭，自相灭者业相灭。哎，诸实自相灭，自相灭者业相灭。这是先说后边那个真话，就是说如果你的藏识里的种子都灭掉了，自相灭了，业相自然是灭的。哎，你没有种子，它不会生现行了。若自相灭者，阿赖耶识应灭。哎，就是，你就这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永远不会升起现行了。哎，大会实真相不灭，但业相灭。 这是说的那个外道的情况，就是说一般外道，哎，你只是业相灭了，现行不起了，种子没灭，真相没灭。若真相灭者，藏实应灭。什么叫真相灭呢？就是你种子得消灭光，这才叫藏实灭。这个在我们大乘呢，是到这个一个方便说法呀，是到八地说种污染种子就换光了，实际上没有完全换光的意义，就是基本上，哎，就是基本意义上换光了，还剩一些很微细的、很难断的，哎，就是那么个意义。实际上是到佛才完全转成大圆精智，藏实转成大圆精智，这才彻底灭光了，才解决了。所以五八果上缘是到成佛的时候前五十跟第八十才转成这个佛的智。大会，藏实灭者不易外道断见议论。所以这个你得了解背景，你才能读懂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外道跟佛教辩论来了，说你说我们广但业相灭，藏实没灭，不对，我们藏实就灭了，哎，我们把种子都断光了，我们已经证涅槃了，永不入轮回了，彻底解脱了，跟那个佛教的话一样，所作已办，永不入轮回，跟佛来辩论了。然后佛就说呀，跟弟子说，他说他的藏实灭了的，不易外道断见议论，就是说你如果认为你的业相不起了，说我入了无想定了，哎，现行都不起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就是种子都灭了，不易外道断见议论，就是你不易就是相同，是吧，没有不同，就是你跟外道断见议论相同。为什么说这个外道说我已经把种子都断光了，哎，我已经这个彻底灭了，我从此就没有轮回了，我入无想定就永入涅槃了。佛说你这叫什么呀？外道断见。怎么叫断见呢？因为他不知道真实情况，他就觉得我去苦，怎么去苦啊？无想定，我入了无想定了，我想入就能入，哎，而且他可能也知道这个果报呢，也是有很长时间的果报，但是他认为那个果报是永远的，所以他认为他就灭苦叫涅槃嘛，这个涅槃啊、佛陀呀、这些词啊，都是那个印度外道都用的，哎，他就认为说我入涅槃了。佛在出家之后，成佛之前，一开始这是做样，就是说你出家得怎么着，得剃头是吧？得这个苦行，得拜老师，哎，做这个样子。所有的老师都告诉他说你已经涅槃了，已经毕业了，哎，但是他呢？就是觉得还没涅槃，我还得去修，最后他才成佛。凡是说外道说你这个现行不起了，这就是一切种子也断了，哎，你就入了涅槃了，这就是断见。怎么叫断见呢？就是他认为涅槃就是无想，就是不起，就是断见嘛，就是没有后续了，他认为你入涅槃就是永远不起想。实际上外道是错误的理解，因为他藏实没灭，哎，他要认为藏实灭了，那就是外道断见，哎，若阿赖耶识灭者，此不易外道断见息论，若藏实灭者，不易外道，哎，断灭论，就是他要是认为他的能入无想定，就是彻底解决问题了，哎，就是获得涅槃了。你看他那涅槃，他也不讲那个什么我从梦中醒来，我还去度众生，没有这一套，他就认为人到这儿就永远永生了，什么反正就他想的挺妙，他的最妙就是什么呀，就是没思想，无想嘛，他就认为那就是涅槃，断灭论，哎，就是理论上是断灭论，实际上断灭了了，断灭不了，哎，这但是这个断灭论就是他这个论理论，他这个见是断灭见，他就认为修行最高境界就是断掉现行，断掉现行就是断掉种子了，就是一切皆断，解决问题了，所以他这个见就叫断灭见，实际上他也说错了，他断灭不了，到五百大劫天上一掉下来跟普通老百姓完全一样，就好像说你做大好事多大的福报你就想多大的福报，几层天你就去想福报去，福报想完了你不是还跟别人一样吗？大会， 彼诸外道作如是论，摄受为就是说外道这个做这样的说法理论，说什么呢？摄受境界灭，实留住一灭。哎，我们就拿这个无想外道来说，摄受境界灭什么呀？摄受，摄就是取，受就是感受，摄受境界就是哎，我取色，哎，我感觉到色了，我听到声了，就是摄受境界，色声香味触法六个境界。摄受境界灭，他说我六识不起了，哎，色声香味触法都不出现了。摄受境界灭，实留住一灭。他说我那个种子全灭了。哎，他也才说种子，因为他也知道你没记忆，你生不起现行，是吧？人们都承认，你谁也得有记忆，没记忆你连家都回不了，是吧？谁你也不认识了。哎，所以呢，他也承认有种子。他说我摄受境界灭了，实留住，那就是那个相续的种子，他说就灭了。若实留住灭，这是佛的评论了。说如果真的是你前六识不起了，你的种子也就都没有了，无始留住应断，你就应该彻底解脱了，是不是啊？你种子没有了嘛，以后就不应该再摄受境界，不应该升起现行了。实际上是无始留住断了吗？没断。大会，彼诸外道作如是说，所谓离诸境界相续实灭，就是我要是离诸境界，诸境界就是六个境界，色声香味触六尘，哎，我不取这六尘了，就是前六识不起了，离六前六识，他说我相续实就灭了，相续实灭已，即灭诸实，就是说你要是真的相续实灭了呢，灭了之后，那就应该所有的识永远不起了。大会，若相续识灭者，无始识来诸识应灭。啊，这个前一句可能还是外道的说法，就是说我不取境界了，相续识就灭了，相续识灭了，诸识就灭了，就是说我永远解脱了，永远不起现行了。然后佛的评论是，大会，若相续识灭者，无始识来诸识应灭，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像他说的种子没有了，那就应该无始识来诸识一切识全灭掉了，就是永远再不起现行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大会，彼诸外道作如是说，取境界相续识灭，即无始相续识灭。哎，这个取境界相续识灭，就是指的相续识里头取境界的那些识灭了，就是现行识灭了，就是即。就是无始相续识灭，就是那个全部的相续识，全部的种子之灭。这是说外道有这种说法。大会，外道说留住声音，非眼识色名集会而生，更有意因。这就是说什么观点是错误的。哎，就是佛教之外有修行人说呀，留住声音，这个留住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相续，就是指的种子。种子声音，就是种子是谁生来的，种子是哪来的，它的因。外道说这个种子声音呢，非眼识色名集会而生。这个呀，眼识色名集会而生是佛教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的种子是哪来的呀，这个眼识色名啊是四个东西。眼是指的眼根，就是你这个人眼根不能，这个眼根得升起，不能睡觉，哎，不能无蒙睡眠，眼根得升起。眼根升起呢，识，哎，意识开始活动，哎，你光有眼根，意识不参加，你看不到，分别不出任何东西来。色是指的外境，这是依这个就是叫什么呢？这是依这个凡夫说法来安立的，这个有六根六境六识，这都是凡夫境界安立的嘛，不是究竟说法。哎，但是呢跟小乘是这样方便说的，说你眼根得升起，眼识得升起，然后那个色就是得有外境，他这个小乘认为那个颜色呀是客观存在的，得有色法，然后呢明还得有灯亮，或者是太阳光月亮光，或者是蜡烛光，哎，得有明，这四个集会齐了而生。哎，就是说生什么呢？生种子。 就是你眼根醒了，升起眼识了，外边升起颜色了，又有颜色让你看见，又有灯照让你看见，这四个俱齐了，你就看见颜色了。你一看见颜色，同时怎么样啊？在你种子里头留下了这个颜色的基因，留住声音，就是相续。那些种子哪来的呀？就是这么来的。眼睛看见颜色了，记住了；耳朵听到声音了，留下了。哎，这就是种子的来源。这个外道说呀，种子来源不是眼睛看见颜色了，哎，更有异因，另外有不同的原因。我们看他说有什么原因啊？再把这个过一下，因为都帮助理解。诸外道说相续诸时日从作者生，哎，这个直接说出来了。他说呀，你这个种子啊，不是你自个儿看颜色熏了留下来的，而是另外有作者。哎，我们一会儿他介绍这个作者都是谁啊？就是有一个人给你弄，哎，不说时一眼色空明和合而生，这个意的呢？你看啊，眼是眼根，色是外色，就是外边客观存在，得客观存在颜色，否则你也看不见颜色。空就是说，你这个眼跟色之间得有空间，得有距离。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贴在眼上，它俩完全挨住，你这眼睛也看不见，要有空间距离。明是要有光亮，你要是黢黑一片，你什么也看不见。这四个因缘聚合，就能你就看见颜色了。眼是眼根，色是外色，空是空间，明是灯光或者日光，和合而生。说外道啊，说这个你的种子不是这么来的，而是说有作者大会。比诸外道说相续时从作者生，不说眼识一色光明和合而生，哎，唯说作者为因为声音故。下边我们看他说什么作者啊？大会，比因者说言，哎，就是说种子的因是什么呢？他说呀，若圣妙，若是夫，若自在，若实，若微尘，五个说法。实际上那个外道说法啊多了，佛就挑了五个代表性的，就是在当时印度啊比较有影响的，哎，至少信仰的人数都比较多的。再看一下下边，过一下，何者是外道作者？就是外道说的那个能造你种子的是谁造的呀？圣、人、自在、实、微尘，哎，也是五个，是能作者，就是能造你的种子，你的种子这么来的。作者是何？笔记圣性、丈夫、自在、实即微尘，非能作者。下边我们解释一下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先说圣妙，下边一个叫圣性，中间译的简练就是圣。这是什么观点呢？这是在当时印度啊流行这么说啊。你记住一个基本概念背景，印度从古代啊一直是最早，欧罗巴人没有进印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人种肤色黑一些，他本地有一个原始的这个宗教。欧罗巴人来了之后啊，欧洲人那边带来了叫婆罗门教，从此结果他们就三大派，欧洲人分两派，本地的一派，哎，本地的那一派就是那个性力派，哎，相信这个男女双修，哎，性力是造人造宇宙的核心力，哎，谁掌握了性力，谁就掌握了一切。这个一直到我忘了是十几世纪，那个是谁啊？商杰罗啊，谁啊？从这个佛教这儿学了很多理论，他觉得佛教这个理论很严密，学了佛教的这个空性的理论。然后他觉得佛教这个僧团很好，这个印度你看现在还是修行，就是一个人坐在街上，哎，坐在树下，哎，他没有那个组织僧团。后来他觉得那个僧团很好，学佛教组织僧团，改造了婆罗门教，从那儿叫印度教。这个一直是印度的主流宗教，人数就是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信这个的。 然后在当时佛在的那个时候呢，兴起了一股草根的宗教，新宗教叫六师外道。哎，这一帮都叫沙门，人家都叫婆罗门，这帮叫沙门。他们都是什么呀？是反主流的。这个主流啊是四种性，婆罗门最高，哎，控制掌握一切的。这帮人就是六师外道，都是什么呀？都是不信邪，不信这个这个就是不信前边这个婆罗门那一套，比较科学吧，就是说这六师外道。这个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叫树轮派，哎，第二个还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叫圣轮派，一个叫树轮派。树轮派，这个圣轮派啊，好理解，你就把它理解成什么呀？唯物主义。哎，圣轮派，你跟现在我们的观点啊，就是现在唯物主义。这你在现在好像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现在不学佛的人都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都是唯物主义。在当时那个完全那个就是都相信是，你像西方都是上帝造的，那边都是大自在天造的，这种社会里头你出一个唯物主义说没有上帝，这都是这个物质决定一切哈，这都是很新的思潮。哎，圣论好理解，你就理解唯物主义。注意，唯物主义不是说只有物质，它是物质是第一性的，它也生精神，就跟我们现在也承认有物质有精神，但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生一种副作用是精神，物质没了精神就没了。哎，这是唯物主义。书论派复杂一点，这个圣性，圣它我们就叫圣性啊，它是书论派的理论，大概介绍一下啊，因为这个以后经论里头经常会碰到。他这个数论派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说呀，世界的本体叫圣性。什么叫圣性呢？那你不可思议，非常殊胜，非常玄乎，非常微妙，不可思议的一种存在。他是世界的本体，一切都从他生出来。哎，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人是什么呢？他叫神我。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叫神我。就是有一个精神的存在，也可以就说灵魂吧。这个神我呢，他去认识这个圣性的时候，这个圣性就给他展现出来了23种法，什么色声香味触啊，什么四大呀，地水火风啊，反正就把世界给你展现出来了。一共是世界上有多少东西啊？25个东西。你看圣性是世界的本体，神我是我自己的精神存在，我去认识这个世界本体的时候，他给我展现出来了23种东西，我们就不具体数了啊，你就记住四大种，哎，地水火风，各种物质，色声香味触，各种主观感觉，哎，都是那个本性造出来的，那个圣性造出来的，一共世界上就这25种东西。他是以这个数字来描述这个世界的，所以它叫数轮派。哎，它叫25帝，一个言字一个皇帝的帝，什么意思啊？真理真相，帝就是真实，25种真实，世界上就是这25种真实。所以呢，它是你为什么说你为什么不说那个婆罗门的啊？别着急，这个婆罗门那个比这个好反驳，这个不好反驳。因为什么呀？这个好像挺客观的。你世界本体我们认识不到是吧？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给我们展现有点相当先进了，这个理论，哎，相当先进了。只是他还是这个认为这个就是这些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认为我也是真实存在的，认为梦中还是有25种法，哎。这就是圣性。说作者是谁啊？说什么你的种子啊，你的感觉啊，你的看物质啊，精神啊，所有的种子全是从那个圣性里头造出来的。哎，他决定，他开展出来的。你只是一个认识者、摄受者、享受者。哎，你造不了东西。你只是一个看景的。他那个神我的作用很小。哎，就是感觉这个本性的显现，哎，这是圣妙，这是一种了啊。 若士夫，下边叫人，丈夫，什么呢？就是人，就是灵魂。那个时候那个印度的水平高，外道水平也高，没人认为说这疙瘩肉是我的。那你看印度人不重视这个身体，修苦行什么，为什么呀？灵魂是我，我用这个身体来追求灵魂的不朽，是吧？提升灵魂，提升智慧，所以呢他不会认为肉体是我，所以他这个人实际上是指的灵魂。他说那个种子啊，就是我能做，我是作者，这种子都是我造的。说这对啊，这错在哪儿啊？就错在他认为梦里头有我。所以这个你只要认为梦里头有一点是真的东西就完蛋。他这个不但梦里头有我，我造的东西也有，这还是都有。这是灵魂，第二种作者，就是我是作者，下边自在，这就是印度教，古代叫婆罗门教。印度教这个他们啊，实际上原来啊很乱。印度说叫印度教，它不是说就跟那个佛教似的，是一个佛说的，不是，它是从古代啊这个族一个传说，那个族信这个神，这个族信那个神，他们的信的神呐、无数，光那个宗教派别啊就几百种。印度是宗教博物馆、语言博物馆、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博物馆，就是到后来呢，有些人觉得呀，这太乱，互相冲突，有的人就来统一，像商杰罗给改造印度教，就是他给你和，把信仰人数最多的三个神给编个故事给他们，你干这个，他干那个，结果呢，现在呢，就是好像是三大主神，实际上信这三大主神的那一部分呢、他的说法跟总的这个不一样，信三大主神，各个主神的那个都说他们那个是创世主，但是呢，他因为编的这个吧，大家都在创世，都起作用，都有位置，所以呢，大家也大概是这么个接受。在这个三大主神里头呢，大自在天是，大家承认就是说最厉害的吧，最主要的，他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湿婆，大家可能听湿婆比较多，湿婆、梵天、毗湿奴，这是印度教现在三大主神。在古代的时候还没归到这三个里头，那就是信的非常广泛，各种神都信。现在呢，就是这三大主神。这个大自在天是什么呀？是色界最高一层天，色界最高一层天，它上边就只有无色界四层天了，它是第24层天。它的天主叫什么呢？叫摩西首罗，意思就是大自在天。这是大自在天，就是湿婆，也叫湿婆，这是他们一个主神，他是创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世界是他创造出来的，跟这个基督教的上帝差不多，但是呢，他是三大主神，梵天，还有一个叫毗湿奴，以他为主，这是主流信仰，大自在天创造一切。这个我们可能不熟悉这个，我们现在可能比较熟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上帝。上帝造世界，所以你的种子什么他也不提种子哈，反正就是甭管，你的程序都是上帝造的，对不对啊？上帝造人，他造人让人干什么，让人想什么，都是上帝造的，你的命运都是上帝造的。理解这个大自在天这个怎么造了吧？创世主就是这个意思。十，有一派外道呢，他说这一切啊都是时间造的，觉得也有道理，是吧？你说的那个他不信，他说哪儿谁造一个什么？他说实际上都是时间造的，也有道理，随着时间一步步都给你展开了，即微尘，这个好理解。我们现在世界观就是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呀？微尘造的，什么呀？叫基本粒子，古代叫微尘，最小的颗粒，现在叫基本粒子。现在的科学家还在找这基本粒子了，是吧？还在找基本粒子。 虽然到量子力学找不着了，双生实验粒子没了，变成波了，懵了，所以现在物理学理论崩溃了，乱套了。现在出的什么理论呢？那让他自己都说是上帝疯了还是我们疯了？平行宇宙，说你这一刹那一观察，你看见了一个宇宙，同时就平行生出来了无数宇宙。哎，你下一刹那又一观察，又生出无数宇宙，就是这就是唯物主义害死人。哎，他认为就是你粒子哎变成这个波了，那么大一大片，哎，概率可能性，他说那不是概率，那都是实际存在。哎，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什么呢？你在这听课，你这一刹那啊，你这儿你看到你在这坐着，大家是这样听，听见这样的声音，立刻就分裂出无数个宇宙啊，无数个宇宙都有这帮人，都有这个地球，都有这个宇宙。哎，只是呢它跟你的发展轨迹稍有不同。哎，一个可能发展出一个叫平行宇宙，也叫多世界。你说可笑的，我就说这个牛吹的呀比那个上帝厉害。上帝造一个世界还费了六天劲儿，还到第七天还累得不行，还休息了一天。他这可好，八大眼睛一眨，一下无数宇宙造出来了，又一眨又无数宇宙平行宇宙出来了。可笑的很，这就是科学实验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自己找那个微尘呐，找找找，分分分，最后微尘没有了，找不着了。可是呢，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还是唯物主义，还是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他不知道量子力学已经把这个客观存在给推翻了。哎，微尘造世界，说人哪来的呀？微尘组成的呀。精神哪来的呀？哎，你这个物质组成一个机器，这机器精密了它就能产生精神，很可笑。物质怎么可能产生精神呢？那就是这就跟说神话一样，那他说神话没事，你要说有鬼有神，他就说物质怎么会有鬼有神呢？他说那个物质就能产生出精神来，那就行。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很可笑。好，佛拿了五个外道的这个作者的说法来概括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理论。哎，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为了说明真相，你得批那个假象。哎，批假象怎么批呢？你得把主要的列出来。就是说佛说种子哪来的呀？说你做梦就会留下种子。哎，呵呵，梦哪来的呀？你有记忆就会做梦。哎，佛是这么说，外道不这么说。哎，外道说那是有大自在天，有这个叫圣性，有灵魂，有时间，有微尘来造世界。复次大会有七种性自性，这个呢是叙述这个总结世间的说法。哎，总结好了再批。就是说人们认为这个世间有东西，有东西，有东西就是有自性，记住这个基本原理。有自性才有东西，有它本身才有这个东西，没自性就是光有胡说八道，光有故事，光有人说有，那就是骗人的。你看这个东西有没有，你就看它有没有自性，有没有它自体，有没有它本身，这是判断一个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标准。外道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啊有七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有自性的东西。所以记住这个原理，你看一个东西说有没有，一定是找到它有没有它本身，有没有它自己，有没有它自身，这是判断一个法有没有的标准。佛总结了一下说这个世界上啊，外道啊，他们说自性啊有七种，我们看一下是哪七种啊。复次大会有七种性自性，注意七种性，这个性怎么理解？我说了一般的性都通相跟体。你把这三个字想一遍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七种性 就是七种相，哎，七种样子，就是七种体，哎，就七种存在。体就是一块，是吧？哎，有实际存在。你这样就知道，七种性就是有七种存在，哎，有七大块，七种存在。这七种存在它都有自性，哎，为什么你说有七种存在就完了？还为什么说要有自性啊？因为佛现在要精华，要说实话，哎，总结它就是它有没有自性？佛说外道认为有自性的呀，就这七种东西，哎，说一般性通相体，那特殊情况下呢？特殊情况下这个性啊，狭义的性。就是广指属性、性质、特点、道理，一句话，一个道理，直指理。哎，属性你就记性最最这个常用的就是属性，哎，或者叫性质，哎，性质也可以。那就是一个抽象道理，哎，那是它的狭义的，广义的它就通。你像自性，它就是广义的，通相通体。自性就是自相。自性就是自己的样子，哎，本身的样子。自体就是自身自己本身，哎，这就是自性。所以一般呢，这个是广义的，你就用那两个字去代替。狭义的情况比较少。你像我们刚才说的事与理的关系，那个事与理的关系，那个理，有时候你比如说法与法性的关系，法就是事，是吧？法。这个时候就概括了，就不是具体存在了。这个法是指的包括具体存在，包括非具体存在，包括实有的法，包括虚有的法，就是等于世间一切事物，一切事物实法虚法，一切法它都包含法性，它里头都有特点，都有属性，是不是？哎，法都从里头总结出一个道理来。哎，你比如说家庭纠纷，哎，这是一个事，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事情，哎，这也算法里头，算事物里头，也算法，一切法包括家庭关系。家庭关系也有特点，也有属性，也有法性。法性呢，可以有很多层次，也可以有一个全部法都有的一个性质，那就是什么呀？梦中法全是空，哎，空性是梦中一切法的都有的。它也有这个法有那个法没有的，哎，就比方说盐是咸的，哎，这就是它的属性，哎，你辣椒就不是咸的，就辣椒是辣的，哎，刚才说辣椒是红色不太好，哎，因为辣椒有绿色哈，你说辣椒是辣的，哎，辣椒是辣的，辣椒就是具体存在的东西，它是辣的，这个味道是辣的，这就是一个特点属性，人总结的一句话，这个性就是它的法性，辣椒的法性，这个时候就是属性的意思，就是狭义的认识。好，有七种东西的自性，有自性的东西啊。所谓极性自性，什么叫极性自性呢？就是综合起来一大堆，包含起来一大堆。哎，你比如说，我们说世界。世界是一个集合起来的东西，第一个性啊，你就把它理解成体，理解成东西。极性就是很多东西集合起来的东西，哎，它有自性。比如说我们世界里头都算到里头了哈，这是集合极性，这个东西有自性。我们认为世界有自性，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叫极性自性。你比如说工人，哎，这也叫极性自性，是吧？农民都叫极性自性，哎，山也是极性自性，哎，山世界上有很多山。性自性，这个性呢，就是相体，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东西本身，哎，就是它自身自体，你就理解成体，哎，体自性，就是。这就是指的具体的东西了，哎，你比如桌子，一座山，一条河，哎，当然了，这个你还可以细分，说河也是极性，是很多水组成的啊，你可以这个可以命名，可以分很多层次。你要说桌子，它也不是 性桌子的自性，你说是性自性，你也可以说是极自性，是吧？好多微尘合成的，所以这个都可以，因为我们人嘛都是假东西，都在这假安理，所以可以这个随便安理。这是体自性。相性自性，样子，体跟相有什么不同？有不同。体啊的自性就指它本身那一块，这是不能动的。但是相自性就不一样了，相自性可以分两部分，一个是自相，就是他自己的样子，那跟别人没关系，实际上就是自体。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我们看他的是什么样子，这跟他本身的自性是两回事儿。你比如说我们看桌子，说这个桌子是黑色的，这是个相，是吧？这个桌子是黑色的，这个相自性啊，跟桌子自体完全是两回事儿，完全是两回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桌子本身没颜色。人有一个人去看东西的时候，他的意识才会升起颜色。颜色是主观感觉，跟桌子的自身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相自性啊，可能跟体自性、跟前边自性是完全两回事儿。明白？我看老李说你个子这么高，这个跟你的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看你是看到的颜色，哎，颜色不是你，你的本身没有颜色，没有人看就没有颜色，谁看谁的意识给他翻译颜色，颜色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这个像啊，哎，声音也不是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主观像，所以像性自性啊，可能跟性自性是两回事儿。大种性自性，这就是那四大种。说为什么要弄四大种呢？因为这个有的外道啊比较认真。你像那个说物质是微尘组成的哈，这个不合逻辑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微尘就是物质。哎，你说物质组成物质，它实际上是一回事，只是大小不同。它不是物质的声音，产生物质的东西，产生物质的原因必须不是物质，这个大家能想明白吧？就是说产生果的那个因呐，它不能是果，哎，生物质的那个因它不能是物质，它得是另外一个东西来生物质，物质是果，你拿物质的微尘来生物质，那没生，是不是啊？微尘没生物质，微尘跟那个物质是一回事，哎，微尘就是物质，物质就是微尘，它没有相生关系，不是因。所以说生物质的东西必须是物质之外的一个因，所以有的外道就安立什么呀，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不是指的大地水，不是具体的地具体的水，而是指的四种元素，四种特性，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哎，地表示坚硬性，你说这算个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属性。水是湿润性，火是温度，风是运动性。哎，他说你所有的物质啊都包含这四个属性，所以这个很可笑。这四个属性实际上是人总结出来的，但是呢他就非说这四大种是真实存在的，这四大种生出一些物质来。好，大种性自性，四大种这种东西它也有自性。阴性自性，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了，产生一个东西的原因，它什么东西都有原因，你要是说无因而生，逻辑上说不通，是吧？哎，所以呢什么东西都有原因，原因那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有自性。光有原因还生不起东西，还得有什么呀？缘，就是光有直接原因生不出东西来，还得有旁边帮助的因缘。哎，缘性自性，就是或者用现代话就是直接原因要有，还得有间接原因。哎，你种一棵树，种子是直接原因，但是呢你还得有土有水有阳光什么间接的原因帮助，缘性自性，因缘都得真实存在，最后才能生成什么呀？成性自性，就是因缘聚合生成一个东西，它也有自性。世间执着有的自性就是 佛就给他们总结这么七种，哎，其他的大家复习一下吧，没那个内容一样，我看那个名字好像也都一样。好，时间过了一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